细心聆听第二篇话语内容，然后回答问题。
呵呵，表哥，你借给我的这本书真是太有趣了。书上记载，在第三届奥运会的撑杆跳高比赛中，一位名叫富达一的日本选手居然把撑杆插进沙堆中，然后爬上撑杆的顶端再跳过横杆。
哈哈，美姨，你看的这本奥运会趣闻记录了很多奥运会的趣事，确实十分有趣呢。
可是这位选手怎么会这么糊涂呢？连我都知道撑杆跳高需要持杆助跑，再借助撑杆跳过横杆才对呀。
早期的奥运会的制度还不完善，你说的这个趣闻就是由于比赛规则不清晰所导致的。然而正是因为这次事件，撑杆跳高比赛的规则才得以完善呢。
原来是这样。还有啊，这一页记录的是第二届奥运会的趣闻。在400米短跑比赛中，美国选手马克·西朗冲过终点时获得了法国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这让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马克·西朗的服装让法国人误以为他是法国选手，闹了个大乌龙呢。
但这件事也促使各国的参赛选手在此后的比赛中穿着统一和具有国家标志的运动服。
是啊，我以为奥运选手一直都穿着特制的服装呢。
其实除了这类滑稽事件外，这本书还介绍了不少感人的事迹呢。比如在第四届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中，一位名为彼得里的意大利选手在最后冲刺时，因天气酷热而晕头转向，跑错了方向。待重新回到正确的跑道时，他又因体力耗尽而瘫倒在地。在这关键的时刻，现场的工作人员赶紧上前将他扶起来，并搀扶着他跑过了终点。
那他有赢得比赛吗？
当大家都认为彼得里是冠军时，稍后到达的美国选手却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他犯规了。经最终核定，冠军颁给了美国选手。
虽然有点可惜，但我认为彼得里的毅力真的很令人敬佩，他在我心目中是当之无愧的冠军。
是啊，当时的英国女王也被他感动，特别赠给他一个特制金杯呢。
表哥，看了这些趣闻之后，我觉得奥运会的改变就仿佛一个人的成长，两者都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嗯，正因为奥运会不断完善，才成为了如今影响全球的国际体坛盛事，它的精神价值已远远超过体育竞技的范畴了。
第二篇话语内容播放完毕。